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二十大前，习近平密集露面，十一法民聚焦斗争，波兰外长说北约或派兵进入乌克兰。集体叛国，大陆网宣扬国人打仗出钱出力翻车。史无前例，四万中国人将被遣返，菲律宾关闭175间赌场。福布斯400强出炉，马斯克登顶，川普回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二十大前，习近平密集露面，十一法民聚焦斗争。近日习近平密集露面，被指是为他二十大连任造势。党媒十一前刊登习近平十九大的旧闻，聚焦斗争引起关注。专家分析，习近平现在的处境比十九大恶劣很多，党内矛盾非常尖锐，斗争激烈。习近平从上合峰会匆忙回国后隐身十日，引起各种猜测。在27号，他率领六常委和高官集体露面，在北京展览馆参观奋进新时代主题展，破除网络热传的政变传闻。在30号晚，习近平等中共高官出席了在北京大会堂举行的十一酒会。习近平近日密集现身，被认为是为他二十大连任造势。在同一日，党媒《求是》杂志刊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一文，内容是习近平十九大报告的一部分。文中多次提到斗争，仲话中共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仲提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而伟大斗争排在四个伟大之首。大纪元专栏作家黄克话，党媒在二十大前发出这篇文章信号明显，凸显党内外矛盾尖锐。习近平现在是要中共官员在二十大前站队，企到去他那一边，和反习势力斗下去。黄克说，十九大之后，中共政局急速左转，外界形容中国现在是香港内地化、内地新疆化、新疆招先化。如果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政策继续左转，对党内利益集团损害会很大，所以党内斗争还是很激烈，习近平可以说是四面树敌。太子党、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他，清零防疫政策引发民怨，老百姓更苦，亦要反对他，国际上压力亦很大。中共的本质国际上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中美之间现在是不是冷战的冷战。黄克说，目前的形势对习近平来讲比十九大恶化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还要三连任，可想而知矛盾有几尖锐。时事评论人黄友群撰文说，关于习面临政变威胁的话题，早在2012年习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之前就有了。黄友群说，中共十九大前，习反腐打虎已经接近虎王江泽民、曾庆红了，但是习为保党，在最后关头和江曾妥协，结果从2017年10月起，在江曾派系人马一系列高级黑、低级红挖坑之下，短短五年，习就将一手好牌打成烂牌。中共十九大后，习当局全面左转，向文革回归。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的高压和管控越来越严厉，特别是2020年大瘟疫爆发后极端的清零政策、战狼外交，导致国内外矛盾激化。二十大前，习打虎打到孙力军政治团伙，判处孙力军、傅政华等政法高官死缓，被指是当局一种杀鸡儆猴的手段。黄友群说，如果习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江曾的问题，不能够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政变的阴魂将一直陪伴着习。波兰外长说，若俄使用核武，北约或派兵进入乌克兰。 波兰外交部长拉乌日前在接受波兰一个电台采访嗰阵话，假如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不排除北约会派兵进入乌克兰。北约之前一再坚称，他并未同俄罗斯交战，亦不是乌克兰冲突的参与方。波兰外长在接受采访嗰阵被问及，假如俄罗斯诉诸核选项，北约将怎样应对？他回答说，西方将坚决地在与美国协调之下对这类攻击作出回应。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北约的反应可能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概述的步骤没有太大不同，这个相当于在乌克兰领土上的常规回应。此外，当被问及这个是否意味着北约军队将进入乌克兰那阵，他回答说，沙利文是这个意思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亦必须指出的是，这个举措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可以使用常规武器，比如是飞机或发射适当的飞弹，不一定是从乌克兰领土上发射。之前在25号，沙利文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美国和他的盟友将作出果断回应。又补充说，美国已经在非常高级别向克里姆林宫传达过信息，也就是在邻国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行为都将为俄罗斯带来灾难性后果。另外，普京下令动员30万名预备役上战场，又宣称将乌克兰四州纳入版图，仲扬言会动用核武反击。拜登30号说，美国和北约盟邦不会受普京的威胁。拜登在白宫讲话中说，普京吓不到我们，美国已做好充分准备，和我们的北约盟邦一起保卫北约国家每寸领土。集体叛国，网宣扬中国人打仗那阵愿出钱出力，讨论区宣爆翻车。由于俄乌战争局势升温，俄罗斯实施军事动员令，征召境内男子加入对战乌克兰，结果引发一波逃兵潮，超过20万人逃离。而中国大陆有社交网站近日发布一段影片，原本宣扬中国人富有爱国之心，话相信若发生战争，14亿中国人都不会介意出钱又出力，结果没估到影片一出，现场彻底翻车。近日大陆 Bilibili 网站出现一则以假如国家发生战争，你是愿意出钱还是出力为题的影片。影片中宣称有国外机构曾做过公开调查，美国年轻人愿意接受征召的是 35%， 日本只有 18%， 而中国就高达 85%。又宣扬中共军事实力日益成长，目前中国兵员众多，认为爱国的中国人在战事爆发后应该都不会介意出钱又出力。不过中国网民并不受落，大批网民留言戏话，我愿意出口号，我出键盘，还有人问话，我团粮可以吗？还有网民留言话，我就普通人，我想好好活着，过一个普通人的一生，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愿意出国，引来网民笑回话，好歹嘴巴上支持一下。还有网民挖苦话，等有钱人出钱出力就得啦，党点爱我，我就点回报党，我冇钱，钱都喺国家。而最经典的是有网民话，我出两个吴京，亦即是电影《战狼》的男主角，引来网民替吴京回答话，我多谢你啊。整个讨论区一时间出现翻车迹象，部分网民因为咁话，睇到评论我就安心啦，至少都系正常人。截至10月1号清晨6点半，相关影片吸引17000人观看，但下方多数嘲讽投降言论已被删除，多数只是剩下小粉红的所谓爱国主义和战狼式的言论。 史无前例，40,000中国人将被遣返，菲律宾关闭175个赌场。菲律宾正是打击臭名昭著的地下线路赌博行业。在9月26号，菲律宾一名司法部官员说，将停止175间离岸博彩公司营运，并驱逐约40,000名中国工人。该行业在2016年在菲律宾兴起，并呈指数式增长，营运商利用该国宽松的法律环境，将华人客户作为赌博市场目标。在高峰期，菲律宾离岸博彩营运商铺告雇用超过300,000中国工人，但在疫情大流行和征收更高税情况下，很多人被迫去了其他地方经营。司法部发言人哈拉雅诺说，这次打击行动是由中国公民对自己同胞施以谋杀、绑架和其他犯罪行为相关报告引发的。菲国内政部9月14号宣布，在班巴加省安格里斯市一间离岸博彩公司救出43名失去人身自由的中国公民。他说，一名受害人家属向警方报案，指控疑犯绑架受害人，要求支付约$17,000赎金。其中救出的41名中国公民，有些没有工作证，有些逾期居留，或者所持有工作签证同实际工作不符，将被移送移民局并驱逐出境。警方营救受害人嗰阵，发现42名博彩公司员工同样成为人口贩运牺牲品并被奴役。据菲律宾娱乐博彩公司资料，菲律宾约有200间非法网络博彩公司，以每间公司约200名员工计算，已经是40,000人了。据了解，近期在菲律宾发生的针对中国公民的犯罪案件，多数和网络赌博有关。福布斯400强出炉，马斯克登顶，川普回归。福布斯富豪榜近日出炉，受通胀和股市动荡影响，今年前400位富豪的总财富比去年缩水5000亿，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就坐上首富宝座。马斯克以$2,510亿财富位列首富，比一年前增加了605亿美元，这个是得益于特斯拉股价的上涨和 SpaceX 获得的新融资。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以$1,510亿位居第二，这位科技大亨因为亚马逊股票大跌而蒸发了$500亿，是他自2017年以来首次跌出榜首。而微软创始人盖茨$1,060亿，股神巴菲特$970亿，分别位列第三和第五。川普身家就升到$32亿，重新进入400强，跻身第343位。2022年最大输家是脸书执行长朱克伯格，排名第11，是自2014年以来他首次跌出前十。 Meta 公司股价大跌近60%，令他的财富缩水近740亿。总体来讲，和去年相比，福布斯400强前20名富豪的资产价格飙升，集体财富增加了$5,000亿，占整个榜单增加的$13,000亿的近40%。另外，中国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25年来首次跌出福布斯400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